去了。后来哪里知道这个男人跟他私奔之后也不要他了，就抛弃他了。他就坐在他的旅馆的床上，然后就想到他的一生的时候，他就拿了一把手枪对着他的口就一枪就自尽了。后来警察来了，在这个旅馆的房间里面就发现了他留了一条的纸条，一个纸条，纸条上写了什么呢？他说，请你们不要为我悲哀，因为我已经不是人了，我没有价值了，不要为我伤心悲哀，因为我已经不是人，我没有价值了。这位年轻的女孩，她认为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活下去也没有什么价值，所以呢，死了就算了。今天世界上的人，我们怎么样看我们人的价值呢？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的院长胡适先生他这样说，他说，死一个人跟死一只猫、死一只狗毫无分别。马克思说，人的价值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确定的。达尔文他说，人的存在纯属偶然，作为一个生物体的人并无特殊原始的价值。文学家莎士比亚他说，人的价值视乎你怎么样用英文的26个字母。法国的存在主义家卡缪 Albert Camus 他就说，人活到30和70岁都没有什么两样，就算自杀也没关系，反正人是荒谬的，反正人是荒谬的。这些都是世上的人，世人对人的价值观。无论价值如何，人跟动物就相差无几，人跟机器也这个价值更加的接近了。在21世纪科技发达的社会里面，人的价值似乎随着时代而改变，似乎随着经济而改变，社会的人把人的价值贬低了，人对人的评价也越来越物质化，不是吗？你可用性有多少啊？你这个人有没有利用的价值啊？你做事的效率如何啊？如果效率不好的话，就裁你，就不要你了。你制作的产品有没有销路啊？你的年薪多少啊？你发表了几篇文章啊？你写了几本书啊？你有没有博士学位呢？在哪里拿的博士啊？这些的成就就成为人的价值的标准了，这些的成就就成为人评价人的依据跟标准了。为什么今天世人会以这样的眼光来评价人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人看人似乎只是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代的人，我们受到了进化论严重的影响。进化论认为说，人是从低等的动物而演变出来的。有人说，这个进化论是人的进化是从咸水鱼，然后呢有一天游到淡水里面，然后呢经过了几千年，然后突然间这个鱼就啪啪啪到陆地上来，然后呢又经过几千年，这个啪到陆地上来的这个鱼呢又变成有脚了，然后呢慢慢的又几千年之后变成猴子了，然后呢又几千年之后又变成人了。人是从低等动物演变出来的，人也只是动物而已，人的价值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人自从把神否定掉之后，人要解释人从哪里来，所以进化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人定人的方式，最好的解释人从哪里来。无神论把进化论放在人的生命里面，认为说人就是这样子从低等的动物而进化起来的，所以人看人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的，人看人没有什么价值。史泰林他刚刚上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史泰林 他害死了许多许多的无辜的人。有一天，他跟他的部下在那边讨论的时候，他就拿了一只鸡抱在他的手上，抓得很紧，然后呢，他就把这个鸡毛一根一根就拔出来，拔出来，拔出来，拔到整只鸡呢毛全部拔光，然后他就把鸡丢在地上，他就站起来，他就走了。他走的时候，这只鸡没有毛的鸡血淋淋的就跟着他，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就跟着他，跟到他跑到哪里去，这个鸡也跑到哪里去。后来他站在那边，就把鸡吃的食物就丢给他，那个鸡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就把这个鸡的饲料就吃光了。后来他转过来跟他的部下说，你们看，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对待我们的人民的方式。他说，当我们逼迫他们的时候，当我们把他们饿的时候，把他们有苦行的时候，就在这个极大的痛苦底下，这一些人不得不跟我们。各位弟兄姐妹朋友，难道人就是这样吗？难道人就是这种进化而来的吗？难道人一点的价值都没有吗？跟这只没有毛血淋淋的小鸡一样吗？如果人是进化而来的，那请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么样的看重道德标准？如果说我们人是进化而来的，为什么我们要这么着重礼义廉耻呢？如果你我都是进化而来的，那我们根本没有义务要守什么道德伦理，根本可以随意的杀人放火，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有交代，我们也不需要跟政府跟法律交代了。如果进化是真理的话，那我们人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感谢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灵魂是宝贵的，让我们看见说我们人是有生命里面有真正的意义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一起生活，使我们看见说神真的是看见我们人灵魂的宝贵。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二十节，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看人的价值，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人怎么样，神怎么样看人的价值。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二十节，首先我们看见说神看人比动物更加的珍贵。我们人不是动物，我们人是人物，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二十节里面，我们看见说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这个人失去了人性，这个人行尸走肉，这个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生命，这个人被鬼附上的人，他在哪里生活啊？你看一下，他在坟墓里面跟死人同住，他的亲人看不起他，他的亲人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生活，他一个人孤单的住在这一个被人看为肮脏的污秽的而且又很恐怖的地方，人一看到他就避开他，在社会上他是一个危险的人物，在情绪上他也控制不了自己。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一个被鬼附的人，当我在采访一些被鬼附的人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讲同样的一个的经历。被鬼附的人他们说，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外面是什么人，什么事情会发生，这个发生，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我们就好像被关在牢里面的囚犯一样的，我们看出去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控制，因为我们是被邪灵控制了。这是被鬼附的人一个共同的论点，一个共同的经历。所以这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他被邪灵支配了。马可福音这里第五章，这里讲到的被鬼附的人，你看他从早到晚就狂叫狂跳， 啊，没有片刻是安静的状态。他的生命充满了悲哀痛苦，他不知道什么是休息，他不知道什么是安静，他只会喊叫，他的力气非常的大，连铁链脚镣都没有办法呢困住他，他都能够把他们打碎掉，没有人能够控制他。不但只是如此，他经常用石头打自己，他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痛，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尊严，他已经很久没有穿衣服了。这一点告诉我们，一个被鬼附的人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每一个人看见他就怕，不敢接近他，他们想尽办法用铁链来困住他，他们不接纳他，不当他是他们的朋友或者是同胞，只当他是一个野蛮的禽兽，野蛮的禽兽。朋友们，如果今天你住在格拉森，你看到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你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你可能你我的反应跟众人一样的反应，远离他，不要跟他亲近。但是对耶稣来说，这个人是很重要的，这个人的灵魂是宝贵的，耶稣看他是一个人，不是动物。耶稣知道这个人有很宝贵的灵魂，耶稣关心他，爱他，耶稣也自愿的采取行动，并且呢有计划的去寻找这一个人。我们怎么知道呢？来看看马可福音的第四章第三十五节。第四章三十五节说，当天黄昏，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还有在第五章的第八节，耶稣吩咐他说，这污灵从这人身上出来。耶稣不顾黑夜的危险，他从海的一边渡到另外一边去，他不顾这个晚上过海的危险，来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拯救这一个被人看为禽兽不如的人。这是因为耶稣他看这个人是一个人，是一个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各位朋友，在我们的社会或者是生活的圈子里面，很多时候人看不起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不起你啊？当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你会什么样的反应呢？当人看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哼，啊，我要出一口气，对不对？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出口气啊。那么要跟人家比较，对不对？啊，可是一山还有一山高啊，人比人气死人啊！啊，跟别人一比较一下，怎么办呢？哎呦，又被比了下去，哎呀！真是不如意啊，啊，不如人家有钱，哎呀，不如人家有才干啊，不够人家有学问，哎呦，人家是第一流的学校拿的 PhD， 我呢却是三流学校拿了一个硕士，哎呀，人家呢开的是新的奔驰，人家开的是新的宝马，哇，人家开的是 Ferrari 最新的，我的却是第五手的80年代的美国车。哎呀，人家住的是5000平方尺的房子，哎呀，我去做一个小，住一个小小还是租来的 apartment， 哎，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人跟人比较，结果带来什么？结果带来苦读、孤单，觉得自己没有用、没出息。但是朋友们，我们不需要觉得因为没有这一些东西而自怜自爱。不需要因为得不到这些东西而认为说自己是没有价值，因为耶稣基督他不看这些东西，他看你的灵魂是重要的，因为你是按神的形象所造的，你有许多地方像他，比如说你有情感，你有性格，你知道你怎么样去爱人，这些都是反映出人跟神相似的一些东西。今天耶稣来寻找你，他要跟你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他了解你，他了解你心灵里面的创伤痛苦，他了解你所经历的，他了解你所受的痛苦，你的难处他都知道。神看人比动物更贵重，神看人比物质更贵重。耶稣不单只是看到我们比动物更重要，他看你看我比这个世上的物质更为重要， 当耶稣来到哥拉森扫描案的时候，那个鬼附的人就立刻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你看他做什么？他在那边拜他，拜他，他要求耶稣不要将他们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来。然后耶稣转过来，耶稣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这个被鬼附的人就回答说，我的名字叫群，因为我们众多。这个群是什么东西呢？这个群就是罗马人军事的用词，也是代表大概6000个兵一样的。换句话说，大概有6000只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他说，我的名字叫群。这些鬼他们害怕耶稣把他们从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为什么？因为如果巫鬼离开了所附的身体的话，他们就会分散掉了，他们就分散掉了。对这一个几千年来的这个巫鬼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啊，严重的打击。是的，通常一个人被鬼附不单只是一只鬼啊，通常呢有好几只鬼啊。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被赶出来是有10几只鬼在他的身上的，赶出去。那我们看见说，在这里呢有几千只鬼，所以呢他们要求耶稣不要把他们赶出去。同时耶稣问了这个名字，说你叫什么名字，那是希望提醒这一个人，他是一个有名字的人，但是这个人受到巫鬼的控制，他没有办法说出他真正的名字来。这个人的心灵当中，除非他能够亲眼的看到巫鬼从他的身上离开，他永远不能除去他心中的阴影啊。刚好那个时候在山坡上有一群的猪在那边吃东西了，耶稣就允许这些的鬼就进入了猪群，并且呢这些的猪被鬼附上去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坠入山崖，从山崖上面就跳下去了，一只一只的跳下去，投在海里面被淹死了。耶稣允许鬼附在这些的猪群上面，是增加了这一个被鬼附的人的信心，希望这个人看到这些事情之后，知道说那些的鬼已经正式的从他的身上离开了。众人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看，众人他们看见的时候，哎呦，他们就害怕了。他们看见他们所养的2000头猪，哎，2000头猪值钱吗？好值钱哦。那我们打个比方吧，如果说一只猪美金200块，2000只猪会值多少钱？200×2000多少？大概40万呢。哇，40万块美元，多不多钱啊？好多钱啊，对不对？那时候更这个钱更大了，更不要讲了。哇，真是，哇，他们就算一算，这2000只猪这样子为了这一个禽兽不如的人就被牺牲掉了，哎呦，好不划算哦，心里面很不舒服。为了这个禽兽不如的人而牺牲了这些起码值到40万的2000只猪，哎，不值得，不值得。2000只猪40万块，比这一个人更有价值吗？对众人来说，物质比人的生命、人的灵魂更为重要啊。诶，我们再想一想，一只猪卖200块，好了，那么这一只猪你把它杀了会值多少钱呢？哇，不止200块啊。你看猪每一个部分都值钱呢，对不对？猪头值不值钱啊？啊，猪脑可以吃的啊，猪耳啊，猪舌头啦，哎，这个都可以吃的，对不对？哇，好值钱呢、啊！猪的一身都可以啊，猪的身体怎么样？无论哪一个部分，哪一部分的肉都能吃的，都值钱呐、啊，对不对啊？还有啊，猪的内脏值不值钱呢、啊？猪肝、猪肾、猪肠、猪胃，值不值钱？值钱，对不对？猪脚呢？哎呦，更不用说了。哇，这个猪脚一讲呢就流口水啦，对不对？猪脚值钱呢、啊、猪尾巴值不值钱呢、啊、哎呀，也很值钱呢、啊、对不对？还有啊，猪油值不值钱？哎呀，如果你煮担担面啊， 你用猪油，哇，沾一沾，多好吃，对不对？还有呢，如果你煮什么面啊，干的面，你用猪油一弄一下，哇，这个味道真的是与众不同的味道，多好吃啊！猪油也值钱啊，猪皮值不值钱呢？当然值钱了、啊，哎呦，样样都值钱，猪样样都值钱，猪活着是很有价值啊，死了更有价值啊，对不对啊？哎，大家尽管笑啊，没问题的啊，不要那么紧张啊。那么人活着可能有价值，可是死了之后有没有价值呢？一文不值啊，对不对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一个生化学的教授叫做 Tahiro， 他说一个以一个150磅的成年人来说，他的身体呢的价值不超过美金2.5块，不超过美金2.5块，2000只猪多有价值啊，人只值2.5块啊，150磅的人啊，可能你超过150磅，哎，可能值3块钱吧。啊，你看这些的哥拉森的人，他们眼巴巴的看到说他们所养的猪一只一只的闯下山崖，掉进海里面淹死了，他们就害怕了。怕什么啊？哎呀，不单只是说怕说他们亏本啊，哎呀，他们又说什么呢？如果啊，在他们城里面有多一个被鬼附的人，那怎么办呢、啊？对不对？有多一个被鬼附的人来了，哎呦，那耶稣又要把他赶出去，那么鬼又入了猪群，又有2000头猪又掉入山崖里面，那不是更糟糕吗？那我们真的是要宣告破产啊，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很像这一些的哥拉森人。我们以为物质比人更有价值，许多时候为了升官发财，我们就宁愿牺牲别人，不择手段，对不对？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就为了自己有成就感或者是欲望，就不惜的牺牲自己的丈夫、妻子、孩子、朋友、同事啊！为什么人会变到这样子呢？为什么人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本来神创造人是好的，是完美的，神要人享受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啊。可是呢，人偏偏不要神，人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是的事情，人不肯听神的话。当这个神的话变成神话了，所以呢，人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罪就进入了世界，罪进入了世界，罪就告诉人说：“哎，你可以掌权的，你可以控制这个世界的，你可以做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自己定个标准吧。”但是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很成功的靠着自己的本领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人失败了。今天我们看见到处有饥荒，到处有战乱，到处有纷争，到处有金融海啸，金融海啸一波一波的向我们打进来，还有疾病，有政治的危机等等。每一天我们人都会面临不同的冲击，我们每一天我们人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跟困难。这就是表示说什么呢？人是有限的，人是有限的，单靠自己是不能够把神的世界管理得好，没有办法的。另外我们以为可以在人际关系上面一帆风顺啊，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也看见，我们也亲身的经历了许多在人际关系上的问题跟关系上的破裂，对不对？我们失败了，因为我们心里面许多时候充满了那些的不义，那些的邪恶、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诡诈、背后说人的、怨恨人的、狂傲的、自夸的、违背父母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有没有？在我们心中有了这一些各样的不义，就显露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本来是以神为中心的，可是现在却以自己为中心，什么东西都是我先，我的利益，我的喜欢，我的标准。因为人离开了神， 人对神的认识就模糊了，于是对自己对人的认识也模糊了，以为自己像动物一样，像狗像猴子，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看自己这样子，看别人也一样。今天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没有一个人敢说，甚至是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我从来没有做错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不好的东西。我相信在座的不敢有人这样说吧。圣经说，因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这个罪所带来的结果呢，就是死啊。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请问有没有人说我不需要死的？我想没有，没有人敢说我不需要死的，没有人敢说我是长生不老的，没有的。每一个人都要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为什么神以死来惩罚我们呢？原因是因为神是公义的，就是说如果我们做得好，神就奖赏我们，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要面对神的刑罚。我们犯罪，死是应该的，本来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可是对神来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神不单只是公义的，他是一个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不想我们走向灭亡，他不想我们面对这个永远的死，所以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他是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为了解决我们人罪跟死的问题，他来了，为了要把我们从罪恶的这捆绑当中释放出来，他来了。在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爱，这个人被鬼附的人，耶稣爱他比2000只猪更为宝贵，更有价值。耶稣将鬼赶入猪群，他知道这样做会令当地的人仇视他，憎恨他，但是耶稣不看别人怎么样看待他，耶稣也不管人家会对他有怎么样的反应，他对我们的爱是无私的，是舍己的，是牺牲的。请问这个被鬼附的人带给耶稣有什么好处呢？一点好处都没有，反而这一些哥拉森的人要求耶稣离开他，请你离开，不要再来了，请你离开，免得我们还损失更惨重呢，请你离开吧。耶稣看我们比动物更贵重，耶稣看我们比物质更贵重。今天神要赐给你一个崭新的人生价值，耶稣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的价值，人生的价值。首先耶稣要赐给你一个崭新的生命啊。马可福音第五章的15节说，这个被鬼附的人，鬼从他的身上出去之后，你看他怎么样，他坐在那里，他穿上了衣服，神志清醒过来。你看这个人他现在的情况跟被鬼附的时候的情况是完全是相反的。你看他本来是怎么样的，本来是乱奔乱跳乱叫，现在坐在那里安静的。他本来是不穿衣服的，是赤身露体的，他不觉得羞耻的，但是现在呢他却穿上了衣服。本来他是神志不清无法控制自己的，但是现在他神志清醒过来。本来他连动物都不如，但是现在主耶稣为他帮助他找回来人的尊严。不单只是这样，在他的生命当中还多了一个别人缺乏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跟主相遇的经历，他与主相遇的经历。在第18节，这个人他经历到耶稣的爱，他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他经历到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他解决没有人能够帮他解决的罪的问题。他18节他央求耶稣，他说让我来跟从你吧，但是耶稣转过来，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使命，耶稣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之后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使命。第19节耶稣说什么？耶稣吩咐他，他 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把主为你做了这么大的事，并且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哇，耶稣不单单给他一个崭新的生命，他给他一个使命，让他活得有意义，让他活得更有生命的价值。各位弟兄姐妹，耶稣拯救我们不是说我给你新的生命了，好吧，你就等死吧，不是的。等死上天堂并不是神的心意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把神改变你的见证告诉人。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使命，把我们生命的奇迹告诉人。是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当他被鬼附着的时候，他的亲友们都远离他，不关心他，反而用铁链把他困住，想把他放在坟墓里面，等待他，待他好像野兽一样。按普通人来说，这个人他的心里面一定对这一些的亲友们这样子看待他存着很多的苦毒，也很多的怨恨。但是主耶稣却吩咐他，向这一些的亲友，恶待他的亲友们宣扬神大能的福音。他没有向耶稣讨价还价，他也没有向耶稣埋怨，哎呀，耶稣哪里有可能呢？这些人哪里会接受我啊？他们接受我，我也接受不了他们呢、啊。这些人真是对我来看待我是好像禽兽不如一样啊。他没有向耶稣讨价还价，他怎么样？他就去了，他就去了，没有任何的顾虑的，他就顺从了主耶稣的吩咐。这是他对主耶稣爱的回应。他爱主，他愿意将他的救恩跟别人来分享啊！他是成为格拉森那边的第一位宣教士，他是成为他外邦人的第一个的宣教士，回到自己的家乡向人来传福音。主耶稣给他一个新的命令，主耶稣新的生命，新的使命，一个新的开始。今天主要我们每一个执行这个新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如果生命的价值是可以计算的，那耶稣就不必降世为人。如果生命的价值可以标价出售的话，那么耶稣不必上十字架。这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无价之宝，若我们没有这个永生在握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个生命，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啊。由于耶稣他看重人生命的贵重，他不愿意看到你看到我沉沦，他愿意你来相信他，他愿意在十字架上舍去他自己的生命，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以换取我们的生命，以给我们有永生。圣经说人为朋友舍命，人间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事啊，更何况主耶稣，我们不是主耶稣的朋友，我们是他的敌人，但是他为我们而舍命，这是比普通的朋友更伟大，比你最好的朋友更伟大。耶稣爱你，舍己代替你的罪，是因为他的确他知道你的生命是宝贵的，生命是宝贵，是无价的。我们只有短短的这几十年的光阴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我们也需要把握好的时间来接受这个永生的道理。美籍西班牙裔的哲学家叫做 George Santayana， 他对这个人生合价的评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评估。他说生与死均无药可治，尽情享受中间的这一段吧。这是多么无知和无奈的说法。如果人生只是生死之间这一短暂的过程，而且其中呢又有这么多的痛苦，又有这么多的这个生老病死的事情，那就算丰衣足食，但是瞬时之间就转眼成空了。究竟人生意义为何呢？人生的一个价值何在呢？但是身为物理学家、 数学家又是哲学家的 Basil Pascal。 Basil Pascal 他曾经说，他说在人的心灵中的确有空虚感，这空虚是因本来神在那里而今不在。若神能够返回人心，人心灵中的原位，这空虚感便自告消失。这个的确是金玉良言啊。人的价值在于什么呢？人的价值在于我们有神的形象，他有被真神吹入的灵，他有内在的这个本能跟神能够交往，他有欣赏跟领悟神的大能，他与神共造丰盛的人生，这就是人。人真正的价值是回到神的面前。可是人的价值就是应该回到神的怀抱之后才能够恢复过来的。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今天我劝你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因为只有你回到神他的面前的时候，你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盼望。当你默想人生何价的时候，我们必须按照创造主的评价来思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流血舍身，就表示你的价值是与众不同的。他来是为了恢复你拥有的价值，所以请打开你的心门来相信他，投靠他进入你的生命。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只要做三件事情。第一就是认罪，认罪。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承认说我们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缺陷，我们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我们还会犯罪。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因为只要你承认你的罪的时候，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的神，他是不会失信的，他是公义的，他必定赦免你的罪。他不会说哎呀你的罪太大了我不可能赦免你，没有的。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你承认你的罪他必定赦免你的罪。不单只是这样，他还可以洁净我们，让我们脱离一切一切的不义。你愿意吗？你愿意脱离你这些不能自拔的不义的习惯吗？你愿意脱离吗？如果你愿意，你要承认自己的罪。第二，你需要悔改。悔改，悔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180度的回转过来。本来你所走的路是犯罪的路，本来你走的路是远离神的路，本来你走的路是靠自己的路，但是你现在愿意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回转，我愿意回转，我愿意走在你的路上，我愿意遵随你的话语，我愿意跟随你的旨意而行，我愿意讨你的喜悦，这是神的路。所以各位朋友们，今天你愿不愿意回转？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呢？第三，你要相信他，你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就好像你坐在这个椅子上面一样，你完全的信靠这个椅子，你把你自己整个人的体重放在这个椅子上面。同样的，你就要信靠神，把你整个的生命交托给他，让他来带领我们。因为圣经也说过，凡是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今天神的爱在呼召你，神的爱在呼唤你回到他的面前。请问你愿意吗？请问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吗？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爱的呼唤》。
人生向黑暗内沉睡，人生向断垣惊风吹，惊风吹，仿佛是烟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
PowerPoint 有没有问题？ 这首诗歌可能大家都不很熟哈，是一首广东歌啊，但是呢意义呢非常的好哈啊，每次唱的时候呢啊都是啊流着眼泪来唱这首诗歌哈啊。好，我们再来唱过第一遍好不好？唱第一节哈。
人生向黑暗内沉睡，人生向断垣惊风吹，惊风吹，仿佛誓言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
第二节，
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愿替君解空虚，快接受基督舍身的爱，寻找了真盼望我一缕。
副歌啊，
抛开万事事顾虑，要离要立志接受真理，寻找爱刺激是良机。
第三节，
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愿为你舍身去，将一生交给基督手里，寻找了真盼望莫疑虑。
不错，我们排练得很好，我们现在重新的唱一遍好不好？第一节开始啊，来啊。
人生向黑暗内沉睡，人生向断垣惊风吹，惊风吹，仿佛誓言消去，难见真理独流泪。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愿替君解空虚，快接受基督舍身的爱，寻找了真盼望莫疑虑，一生就在他手里，抛开万事心顾虑，要立志接受真理，寻着爱是及时良机。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为你舍身去，将一生交基督手里，寻找了真盼望莫疑虑，一生交在他手里，抛开万事心顾虑，要立志接受真理，寻找爱是及时良机。
第三节，
耶稣愿宽恕万重罪，耶稣愿为你舍身去，将一生交基督手里，寻找了真盼望莫疑虑。
我们请诗情继续的谈，各位在座的朋友们，这首诗歌也是一个爱的呼唤，呼唤你回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救恩，呼唤你接受主耶稣给你的爱，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我们本来是围着他的荣耀而造的，我们人的生命是为了要荣耀他，而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他而活。因为当我们为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问题，在罪当中挣扎，没有办法自拔。但是神爱我们，他要给你一个新的标准，一个新的生命，新的使命，让你活得更有意义，就是围着他的荣耀而活。他的路 是轻省的，他的路是容易走的，不像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因为圣经说罪人的道路必不亨通，唯有义人的路是亨通的。今天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我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就现在 举起你的手来，有没有？你不需要站出来。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你说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主啊，是的，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而舍了你自己生命。我知道我在你里面是有价值的，我知道你爱我，你爱我的灵魂，你愿意为我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求你帮助我，让我愿意能够悔改归向你，让我愿意相信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你来带领我的一生。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阿们，请坐。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节目，也是欢迎第一次来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或者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来我们教会聚会的新朋友们，我们都欢迎您今天晚上能够跟我们在一起。6点钟我们有一起吃饭，然后呢7点钟我们有开始一个节目。这个节目是什么呢？就是Paul Champeau 会来跟我们讲进化论跟创造论的分别然后我们有一个分小组的讨论。所以呢，欢迎您邀请新朋友来，也欢迎你自己，你对这个进化论有疑问，或者是对创造论有疑问的，都欢迎您可以来所以如果你今天晚上你愿意来的话麻烦你告诉我们的同工们我们教会广东组、国语组、英文组的同工，你都可以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准备一下。好，如果说你不知道要告诉谁呢，你可以告诉荣明浩弟兄因为他就要上来报告了所以荣明浩弟兄请你。